赞美你，我们是更是全心的感谢你。哦，主，我们在这边能够这样的与你面对面，向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不仅把我们一切的重担交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一切爱慕放在你的面前。是的，主，我们拿什么能够献给你？主啊，就是我们心中对你的感谢，心中对你的赞美。哦，当我们说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的时候，主，我们相信我们这样一个献上，这样一个心智的摆上，可以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因为这一年走过来，我们真是知道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因为在你以外我们找不到一切的好处，因为在你的里面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哦，神啊，信实的神，大能的神，但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主，当我们与你同有你的同在，与你同行的时候，主，我们就发现真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主啊，不仅是过去的现在将来，主啊，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有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常常的充满我们，有一种说不上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不断的浇灌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真是你的儿女。哦，不是因为环境，不是因为环境告诉我们，或者一个环境夺去我们成为神儿女那个喜乐，因为是你承认的，因为你的灵引领我们，因为你的灵带领我们，因为你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哦，当我们每次有你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知道我们是你的，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哦，每次在敬拜当中遇见你的时候，每次在等候你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每次在我们心中等候的时候，主，你向我们显现，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哦，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真是你的儿女。哦，以至于在这个世上再没有一样事物能够吸引我们，也在世上没有个力量可以抵挡我们，因为你与我同在，谁能够抵挡我们？若是你赦免我们的罪，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若是你称我义，谁能够控告我们？哦，若是爱我们，谁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哈利路亚！不，天上地下将来永恒的过去的，没有一样没有一样事物可以叫我们与你分开。哦，因为我们软弱，但你却是刚强。哦，主，我们虽然有不足有不够，甚有失信的时候，但我们的神，你永远是信实的神。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今年来就让我们天天早上这样的来到面来亲近你，不是我们能够给你什么，也不是我们能为你做什么，乃是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我们真知道，我们相信，我们真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经历到，我们必定能够重新得力。主，感谢你，赞美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支取你的恩典，主啊，也让我们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吩咐，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我们能够把你的恩典，把这个救恩也从我们生活里面活出来。哦，主啊，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主啊，就让我们活出这个救恩来，好叫世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我们不仅是一群蒙恩得救人，我们是一群有你同在的人。赞美你，赞美，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所以第一节啊，保罗这次还是用到这句话，就用他们的话，就是控告啊保罗的话，或是用在来所谓这个指责保罗的话。保罗，其实你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是什么大使徒。你看，在我们这边的时候， 你连气都不敢吭。不过远的时候就写信这么责备我们。那当时有一次保罗去的时候，保罗很伤保罗的心，因为我看到整个教会离开了保罗的教导，或许说不承认保罗的这个保罗的死无全病的时候，好像也保罗的这个教导也把它放在一边，甚至接受是这些所谓的这个犹太教的基督徒，这句话就对不对都不晓得，就九堆血重的基督徒，就他们说他基督徒，但是他们抓住还是守律法这个观念这个原则，救恩很好，但是不守律法怎么可以啊？所以呢，还是不承认人的软弱，还是不承认人救不了自己。但不管怎么样，所以保罗有一次去拜访他们的时候，或者去看他们的时候，基本上那次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叫痛苦的这个 painful visitation， 就是这个很痛苦。到最后发现一些人在反对他，有些人呢是爱他的，但是这时候也不吭气，因为这些人在迷惑当中，到底是谁对谁错，保罗对的还是这些所谓的假教师对呢？那当然是还有一群的人当然是爱主的，也是很难过，怎么保罗把这个教会带成这个样子啊，变成这个。所以保罗给人家那当时好几次，每样他做的任何事情都给人家批评。他说我改本来要到那边去，本来说比如说三月我要四月才去，那个保罗讲话不算话。我们来了保罗，我们要招待你，甚至给你这个所谓支持你的生活。保罗说我不需要。这人就问了，每个使徒都要，就你问我们不要，是你不敢要。所以常常保罗做一些事情，甚至对的事情，都是被误会，都是被批评。那当时接次的本来是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最先积极的或主动跟保罗说，我们要捐钱给耶路撒冷的这些我们的基督这个同胞，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最先发起的，以致发起到一个程度，甚至马其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哇，都被激励，甚至大的热心的奉献。不过一年下来，保罗好像感觉到他们并没有预备好，更多教会并没有预备好奉献捐这个钱，所以保罗很担心呢。你看，我跟你们跟整个众教会说，更多教会非常爱这个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真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不再为做敌对，他在主里面是彼此相爱，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那会不会是因为那一段的时间对保罗这样的误会，对保罗这样的拒绝，连保罗这个提醒他们要做的，或是说保罗提到他们反应的时候很热烈反应，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后来当时我们看到更多后书等等等等，发现这人终于悔改过来，终于回转过来。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段的 memory 这种的记忆在保罗的里面他知道要怎么去帮助这个教会，因为这种事情发生还会再发生，所以怎么帮助他们。所以呢，把这个旧的事情不是翻旧账，是在这个错的地方要做一个调整，在这个跌倒软弱地方要做个调整。坦白说，保罗也希望在这个所谓的拉扯，以至于到最后分裂的重的事情的发生的当中，保罗要做一个彻底的解决。这不是报复，保罗要不仅要恢复这个关系，保罗要更加强这个关系。那特别保罗也可以用过去那个不好的经验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我常这样说，如果有个不对的不好的发生一次，这是难免，因为人都有这个软弱。但是一次一次在发生，不应该是这样，要呢就是我们不在乎，要呢我们就不长进，要呢真的我们是非常愚昧。所以保罗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到了十章，昨天我花了点功夫，一直到第十三章后面这四章都在保罗积极处理。不过一积极处理的时候，好像给人一个感觉，保罗你很凶保罗你这时候是不是报复了，好像这时候要争口气了，是不是这时候要算账，是不是这时候要什么加倍奉还。如果就在单单第十章保罗用了这句话叫做勇敢勇敢勇敢，中文翻译勇敢，但是一翻我们就觉得这比较积极，其实这边用的这个勇敢这个字是消极的，甚至是负面， 这个人你可以勇敢说大胆到个程度，夸口也叫也是用这个字，或许说这时候用这个话就很严，就是很凶很严厉，好像不顾别人的感觉，好像是过头了。难道保罗你讲这么重，我们真这么差吗？所以这种东西在人与人相中相处的时候，你怎么摸着那条线，或许怎么一步一步的，不是一口气就跑到那头，因为他这时候还不在那头，所以你需要一步一步。所以我再说，在这些年来真的很多事情处理事情，包括讲道这个教导，这个都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最难是牧养，你带个大教会一样，带个小教会一样，因为人是最难去处理，因为人的处理里面很复杂。昨天我提了一下，不仅我们把个道理讲清楚，我们就跟道理讲清楚，这个我们不听，这是我们每个人常听的话。不要忘记了，他听不听，除了你跟他讲的道理，他的理智需要 exercise 以外，他的感觉，他的 emotion, 还有呢，这个人的意志要刚强，要壮胆，不容易。你碰到环境，你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我这样的坚持下去对吗？甚至祷告，多年前我做个决定对吗？甚至有传道人问我说，牧师，当年我出来做个决定要做传道人，这个呼召是对吗？其实讲这话我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这个看清啊嘲笑，只是我心中非常难过，已经做了十年的传道人，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到底我是否是听错了呼召？你觉得这人生是这样子吗？甚至有基督徒他已经受洗了，他碰到人生很多的挫折的时候，他问了牧师啊，我真得救了吗？你看很复杂，刚信主之后受洗不都很兴奋吗？他跟人家传福音吗？那信主这么久，有一次我们碰到一个长辈，是我非常尊敬，我跟他并不熟，但在台湾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传道都受他影响，他退休都到国外去，那就在我们教会聚会。有一次他身体软弱，不是一次，就当年纪大慢慢身体软弱。有一次他的妻子告诉我，牧师啊，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他兼顾了多少传道人，为什么这时候他信心这么软弱？有位长老的儿子问我，我爸爸做长老做这么多年，为什么这时候他里面这么的害怕？面对人生的软弱，或许面对人生的那头，他会怎么这么的害怕？我们的信仰有用吗？所以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只是一个精神寄托，热闹的时候我们热闹，不热闹的时候 OK, 我们用这个来就安慰安慰，不过最后环境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或者环境可能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你还抓住你的信仰吗？你还觉得你的信仰是有益吗？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这犹太这个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所谓假教师假先知告诉他们，你一定要守律法，因为这个东西人可以抓得住，守一条算一条，守这一条忘记那一条，起码我还守住一条。从一个角度上，信仰如果不是因为在神身上，基本上我们的信仰是不稳。当然你马上说，牧师，我信仰本来就在神身上，我也同意，因为你已经把圣经背得很熟，因为你听的讲到大的聚会小的聚会，自己查经甚至大查经你都做过，但是为什么还是用这句话？为什么碰到一些的考验甚至挑战的时候，你还是会有这种的疑问？我的解答，我的解释，我的经验告诉我，因为我懂得很多的神，关于神的事，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位神，这是我的困难。你可以说我从小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甚至出来做船做了六年，离我你没有遇见这位神， 所以为什么整本圣经是讲到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是与我们同行，是与我们同工的神，在任何环境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然后我们常这样说，旧约这样说，新约这样说，我们的神是又真的，叫真假的真，然后底下是活神。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讲来玩玩。我希望讲这个并没有啊，好像说你没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就是不对，我没这个意思。我甚至没有讲这个叫你就放弃你的信仰，说你的蒙恩得救是假的，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走上这，我就明白有些的这些在圣里面被更新的，这样说你的信仰，我讲这个，他用他的话不是叫你放弃你的信仰，怀疑你的信仰，但是到时候问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吗？不是真假的真。 It's not only true or false， 是真神还假神，假神当时偶像了，那根本不是神。但是这位是真神，是真的神，不过问题对你来讲是真实吗？是 real 吗？以前我真听不懂尼托森弟兄讲属灵的实际，什么属灵还有实际？属灵就属灵。哦，来，我以为哦，原来属灵实际哦，然后就读经祷告，然后常常聚会，然后奉献等等哦，不要。但我发现，原来慢慢走多，变成这是一个宗教哦。如果这个礼拜我不能够参加一个聚会，就跑来问我牧师啊，这个礼拜我不能够参加聚会，这个我有什么事情？那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啊。那牧师可以吗？我说我们不可以。你有别的事情就做别的事情哦。后来我就发现，如果他怕万一他每次聚会，他这次不参加，那神就要处罚他。这叫什么？这叫宗教。宗教，拉丁文这个 religion 这个字，英文叫 religion， 拉丁文这个字叫做 fear， 叫做害怕。因为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连在一起，叫做合同合约。我如果不守约，我一定要受审判，受审判。因为我们从小从人类犯罪开始，就在众的所谓的律法的底下，都做这个不做这个，做这个该做没有做的罚你，不该做做你去做罚你，都是罚的。所以根本人不明白什么叫恩典。为什么人不明白？是神没有恩典吗？是人把这个恩典给丢在一边。因为整个的神的创造，为了这个亚当夏娃创造这么一些，这么不是一些，这么多都是美好，这叫恩典。当一个人不知道恩典，拒绝恩典，不活在恩典里面，甚至在恩典以外要找所谓的他的成就感，找他的满足的时候，用个林恩的一个传道人，是一个西方人，你看到有些人在恩典里面他就堕落了。以前我这也不太懂这句话，什么叫恩典堕落？因为他不在恩典。请问亚当夏娃一生出来的时候，他要去盖房子吗？还要去？是神创造的话，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然后才让亚当夏娃生出来，可以这样子说。就像我们做父母一样嘛，你说孩子出来的时候就要自己去找吃的吗？没有，还没有生的父母早就预备好了，男的蓝色的，女的粉红色的，那我在搞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常常会在恩典里面会离开神，在恩典里面不走在这位为我们预备恩典享受恩典的神，我们不走在他带里面，我们就会出事。 OK， 完了以后，保罗这时候一到八章一到九章讲到现在关系已经恢复了，不，保罗还是说为了避免以后还有众的假教师来，又一片混乱，所以这时候他特别重新的要把这事情做一个处理，他不是要报复，但是要把这个事情做一个清楚的交代。所以呢，但是这时候还是有人要批评他，哦，保罗这时候太勇敢，一说这次保罗好严厉，保罗很凶，所以这边用勇敢不是用过正面的角度来看，保罗这次你来的会很神，但是保罗说这次我来会很勇敢，为什么？我要对付那些假教师。你们上次说我来你们当中的时候，你说我胆怯，前面说什么叫谦卑，所以这个字要弄清楚，见面的时候谦卑，你说这个字有些英文圣经直接发现你是胆怯的， 偷偷摸摸的不敢讲话，因为面对面不在我们当中写的信就严厉得很。保罗说 No， 你觉得我每次来都是胆怯吗？但是为了后面讲到我来的不是胆怯，你们认为是胆怯，但我来是柔和谦卑，等一下我要提提。但这次我来的不会让你们觉得胆怯，这次来我要勇敢，我要很凶，你用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我要面对这些所谓的假教师、假先知，这些假基督徒，你甚至可以用这句话。单单勇敢这个字在第十章出现了好多次，你去看看。但是很多次用这个字就变成一个看你怎么 interpret 这个字在经文里面，一个就是勇敢正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很凶很严厉。那但是保罗讲到这首很凶很严厉，保罗也要做个解释，到底我很凶很严厉是为了血气吗？是争那口气吗？还是我很凶很严厉是为了对付罪恶？又来了，保罗说当我好像你们认为是谦卑是胆怯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怕，当我很凶的时候，很严厉严谨很严厉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是争口气，好像我的火气很大来报复来算账。然后保罗用一句话，只是我的心跟耶稣的信仰是柔和谦卑。所以我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柔和谦卑。我觉得中文这边翻译蛮有意思，叫温柔和平。当然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啊，有些的新译本不见得用这个字来翻，但这个字就是 你很难。所以用到所谓的圣经讲到这个我的心是柔和是谦卑，这是一种翻译，其实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OK， 回到这两个字来，柔和谦卑也好，温和和平也好，或许这个叫做刚强壮胆也好，或许啊这个叫做这个勇敢也好，看你怎么翻的。基本上这边所说的柔和谦卑或者温和和平基本上是一件事情。用一般的英文 NIV 翻译叫做 meek 跟 gentle， meekness 跟 gentleness 就是用两个英文字，一个叫 meek 一个叫 gentle。 我在党征战宝训讲过了，温柔人有福了，这个讲因为他们比温柔的人。什么叫做温柔？那时候我解释蛮多的。温柔不是一个好像这个人做得很懦弱甚至很胆怯很懦弱，这个很小胆，或者这个人很害怕所以很温柔。这个字叫做一个被控制的能力叫做温柔，一个 controlled power， 这个叫温柔。换句话说这个人是有能力，但这个能力是被控制住。所以这个字最先就是说一般用在哪里，我已经讲了很多次，用在医药药品，化学药品凑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在一个药剂师的手中它可以医病，但是如果这个化学药品如果不凑在一起，或许没有好的错，不在一个专家的手中，或许多了分量多了少会吃了会出毛病，会吃死人的。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字也用在什么？用在一个马有脚环的马，换言说这个马被训练过的，一个野马会踢死人的。我不再说嘛，我最喜欢的，因为我们在 Bay Area， 如果没事你跑到旧金山啊，跑到那个 Golden Gate Bridge， 或者在湾的这边，特别从 Oakland 看那个 San Francisco， 那个船走过的时候真的很漂亮。我们有个弟兄啊，他是做那个好像这个过敏科的，他很会做房地产，旧金山他买的好不好？最后一次他买一个房子是一两百年前的。是哪一个的欧洲的大使馆他把它买下来，不那个使馆但从外面看真的不怎么样，因为很旧长青苔都有，不很贵啊，因为你走到 从路的这边走下去，进到屋子里面，然后后面就是对着那个湾那个bay，就像这个玻璃一样这么长，你就坐在那边看了，从那个船呢，从那边划到这边，哦，那个帆船这样慢慢走回，真的很漂亮。什么叫做温柔？吹在帆船上那团风叫做温柔，风可以把这个船吹翻的，如果乱吹的话，但是 so gentle in a sense， 很有力量的，这个风吹在帆上的时候，那个帆那个船就跟着走。所以呢，温柔这边用到，就像我们现在温柔，这个是讲到这个人是很有力量，但这个人的力量是被控制的。这个人的力量从哪里来呢？是从神来的，所以跟谦卑放在一起。谦卑就是知道自己一无所有。虚心人有福了，谦卑人有福了。虚心人有，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从神来的，所以他存个感恩心。他也知道这一切都从神来的，不是他占为己有，从神来，这一切包括力量在内，是要为神来用的。所以温柔人虚心有福了，哀痛人有福了，温柔人有，要连在一起的。 OK，这边翻译成为不是翻成虚心，不是我的问是柔和谦卑，这边翻成叫和平。我要讲一下，其实这个字什么意思？和平的意思，当然最简单说，两个没有相争，这是一个没有相争，但是这比较有一点消极，就我们两个不吵架不打架，这个叫和平。但在圣经讲到和平的时候，是讲到我在你的旁边，我不仅不跟你相争，我会成为你的祝福。你在我的旁边，只要我们生活在一起，或者我们工作在一起，不论我们的怎么样，在这个社区一起来建造这个营造这个社区在一起，我们不仅不会相争，相争到彼此攻击，我们不会做这种倒怪，因为我在你更加的蒙福，因为你在我也更加的蒙福。所以圣经讲到这个所谓跟着，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台语的这些长辈们很喜欢哦，牧师平安平安，有没有这样就讲一句话，平安平安，就和平和平。这个字在整个的保罗的思想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因为和平我们与神就和好了，也是用这个字。我们与人和好也是用这个字，一说有一个东西叫做和平，一个东西叫做平安来到我们的当中。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叫做在神的愤怒的底下，当一个人的罪得赦免了，第一件事情发生的就与神和好，不仅神的愤怒不会临到他，神的审判 punishment 不仅临到他，而且当神恢复与神的关系了，他的福气，他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再说，保罗非常非常的讲出这个来，因为这整个人的观念，当一个人能够与神和好的时候，神会负他一切责任，这个叫做约，这个不叫合同，这个叫 covenant， 这个不叫 contract 就是用 religion 这个字，宗教这个字，我做了你就做，我不做了你就罚我。约是什么？约是单方面，我是大国你是小国，所以我跟你定个约的时候，基本上好处都在那边，你是小国， 我帮你，天灾人祸我都帮你，谁欺负我就帮你，唯一的就你不要给我捣蛋，你在我的国家旁，不要说别的国家跟我征战的时候你又去跟别的国家弄在一起来这。所以小国的一个他能够做的就是对我忠心，所以每年来个进贡，有没有听过这个？坦白说，你拿些金子给我，拿些钱给我，拿些牛给我，那算什么？哦，我多得很。坦白说，你需要说我给你比你给我还多，不过用进贡代表你对我的忠心。约的底下又有一个结果，如果你对我忠心，我因为是我与你立的约，不是你跟我立约，如果我们两个谈的话，那叫合同。OK， 我卖个房子你要多少钱，这个是我们可以 negotiate， 这个是没得 negotiate， 我说只要你忠心我怎么样怎么样都定下来。所以呢， 到有一天如果他不忠心了，这个跟别的国家弄来起草，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不是毁掉那个约，只是我保守我的约，但是我不会做，我不去实行我的约。刚刚我讲这些东西我都不给你，就跟你订约，因为你不跟我忠心啊。我没有向你要东西，我只是说你要对我忠心，你要全然依靠信靠我，那表明一个忠心了不起，你有个进贡就是，那也算不了什么。但是约是单方面，约是我决定要 exercise 在你的身上，或者我停止这个约在你身上，在于什么？在于不是你给我什么，在于是你对我忠心与否，这个叫做约的观念。所以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神说我跟你立的约就停在那里。所以每一本圣经每次讲，当你我遵守我的命令，谨守我的命，我就守我的约。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OK， 所以呢，很要紧的是在这里，当人离开了神，从某角度来讲，神就不会再施行他的约，但是从一个角度，神也不需要报复你，你本来就是斗大一个国家。不过那个国家那个的人，从神跟人的角度，或从大国跟小国，当那个国家是小国，不走不就是不活在这个约的里面的时候，一说他就失去了依靠，他就失去了他的供应，所以万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自己就进到一个困难的里面，就进到一个灾难的里面，用圣经另外一句话，就进到咒诅的里面。神不会去咒诅那个人，不会欺负那个人，神说只是在约的底下你是一个 blessed， 在约的以外这个叫做 cursed。 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这人不在约的里面，这外邦人就在咒诅的里面。神没有这么小气，你不听了我就罚你，但神是公义，所以有天要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不管信的跟不信有什么分别，不过神的本身他不会用这个来所谓报复你，但神会公义，他会报应你，可以听得懂吗？你把这些 term 咬文嚼字来走一遍，如果你走通了，大概你懂得比我这个神的心意比我更多，就这些东西而已。所以当你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啊对我说话，我最喜欢神啊，然后底下完圣灵，既然神说话我要这样做，圣灵你一定要帮助我，不是我怕神审判，不是怕神审罚，我是说我神给我的约里面的祝福我要一样，没有一样是会漏掉的。过去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忍带这个鲁鲁的心忍就，我非常热心做一个神的仆人忍就，还是害怕，反被圣灵引领，都是神女神的儿女，如今带着不再是一个鲁鲁忍就啊，我们带是称我们的神是阿爸父，我没有换另外一个信仰，我还是基督徒，但我的整个信仰的观念跟经历，我怎么说跟以前是很不一样，坦白说是决然不一样。所以我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从犹太教跑到基督教的时候，每个人能够 understand， 每个人能够明白为什么可以放弃这么多法利赛的法利赛等等等等等等，但他发现一件事情，人重要还是神重要，跟人的关系重要还是跟神的关系。我不是说用这个来做一个拉扯，只是说你真需要一个 priority。 如果人的东西从自己开始打转，所以读到登山宝训我们还在看一个所谓宗教徒他的祷告的态度，就跟一个基督徒的祷告态度就不一样。这你要站在 建国南路跟和平东路的口来祷告。那这个基督徒他要跑到内室里面祷告，完全不一样。这个人禁食的时候，禁食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规矩，禁食很重要。不过这个人就怕不知道他禁食，他一定要蓬头扣脸。但一个基督徒他越禁食他容光焕发，容光焕发，人家不知道，所以完全不一样。这时候就带出一个，这个叫做和平。我解释了半天和平，换句话说，你的当一个人一件事情发生，要回到这样讲，哥林多的这些的所谓的假教师，我们面对的人，犹太教的基督徒或是假基督徒，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这异端的基督徒。保罗因为这边有这样一些的人，甚至有些的人是受这样的影响，说这个抵挡这个保罗的，还有一些跟着他们来抵挡保罗，还有一些站在中间看他看就看不懂，还有一些很委屈的，保罗啊，为什么我们是对的，为什么被人家欺负成这个样子，被人家藐视这样。你看到保罗所面对跟着教会的人这么一大群人，这时候他怎么去面对？有人说他是胆小的，有人说他是严厉的，有人说这时候他胆小，有时候严厉，那到底怎么一回事？保罗说：“你们讲来讲去是看不懂我，其实你看不懂我也无所谓，因为你本来就看不懂，因为你也看不懂基督啊。基督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他是非常非常的刚强，但他的刚强不是用来发泄他的肉体，不是用他的情绪，不是用他的血气，他的刚强是在神的掌管的里面，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倒过来，我这个刚强显明的时候是和平的，我会选择过，我处理这个事情很严厉的处理的时候，这个人能够接受吗？这种方式能够接受吗？他能够接受，不见得他能够接受啊。所以好像的，怎么一件事情你对他这么的这个严厉，那么对他怎么这么的这个可能这个人一下严厉完了以后就改变了，这个人就是严厉完了以后他会死掉的，他会一步一步到最后。你就读到后面第六节的时候，你就发现蛮有意思一件事情，当这些的人被我处理完了以后，这边所说到整个问题就解决，但是处理这些人以前，保罗说我先处理你们的问题。等到那些经文的时候，第六节不这样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马上保罗分开有两群人，当然这刚刚我已经讲了，有绝对是抵抗保罗的人，有一些是跟着这些人去抵抗保罗人，有一些在那边搞不清楚，有一些在那边唉声叹气，保罗你看跟着你，我们对着你一直说我们对，但对被人家藐视。保罗说我对付这些人是有次序，因为在对付这些人我的态度也不一样，等到你们都顺服我的时候，一样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做，为什么我讲这些道理是这样的严厉，最后你们都顺服了，都悔改了。 OK， 这群人这时候我就用另外一个的态度去对付那些在你们搞出这么大麻烦的人，可以听得懂吗？所以你会发现在你原相处，这不仅只是用在教会，有时候你觉得牧师你这只是传道人，我们社会可以当然可以用啊，你觉得你的办公室人每个都这么样子吗？可不可以用来家中？你觉得你的孩子都这样子吗？我一说都一模一样的吗？不一样，有些你要对他凶点的，有些你要对他稍微的，那个人他看着你还没跟他讲他已经先哭了，有些拿个棍子他还 跟你呛的，那你要怎么办？有些的在公司里面，有些真的他跟你斗乱，原来捣蛋的就他， 然后到最后都是别人别人别人，他我还以为他，你以为他还支持你，到最后发现搞这么多问题就这个人。教会是不是这样？当然是。当你传听到一些话来的时候，你发现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原来发现是有个人在挑，原来发现那个人是跟你很熟的人。所以读到诗篇的时候，主耶稣说有些人是跟你一起用吃饭，他用脚来踢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常常这样说，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这样子说，要就是很 pure， 像一个叫做孩子一样 childlike， 但是做一个基督徒不要 foolish， 好像一个这个叫做 childish， 像孩子这么幼稚。你的心，我的心要像一个孩子，单纯，从一个角度来看。但你的思想，你的念，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像一个孩子一样，就是你说天真还是好听的，不就是说真的很无知很幼稚，可以这样的说。那感谢主，这不是一下就可以学来的，你学不学是一件事情，就是学的话要交学费的，需要花时间的，需要经过许多的挑战，需要经过许多的挫折，被人家误会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误会，被人家诬告了你才知道什么叫诬告，而被人家称赞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称赞那个是虚假的，他只不过想利用你。这些东西你兜了一大圈以后，你才发现原来人生啊，这些东西是学功课。我只是希望这些功课你们不用太辛苦去学，如果能够听得我懂得这个老人家讲的，你就少交点学费，不早点学完这个功课。那怎么办呢？所以这边用到一个字，保罗就用到我的心是柔和谦卑，或者说我的在这边当中，我不是要跟你作对，已经有这个困难发生，让我更做的有更大困难发生。纵然是个困难，是不和平的，不平安的，这时候我要做，我一定要把平安带回来，我也把平安带进来。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有时候我好像是很温柔啊，就很给你们看的很胆怯，有时候我是很勇敢，胆怯的时候给你们笑，我勇敢的时候说你平，说我这个修养不好，都是血气。其实你们看不懂我。其实你看不懂我是一件事情，你们也看不懂耶稣，因为我的生命，保罗说，就是尽我的力量把主耶稣生命活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能够活出生命是真的能够活出来吗？或许这种生命你去操一下，你真的撑得下去吗？你觉得一天给人家这个嘲笑你觉得很过瘾吗？一天给人家误会你觉得哦无所谓吗？哪有这么简单？不过不可否认的，第一个你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必定要遇见的问题，这是一个基督徒必定要走过的一个过程，因为这就是主的生命，这个叫破碎的生命。耶稣不用破碎，是我们要破碎到一个程度，我们才能够带出这样生命来。所以我常说破碎是 must， 是你的选择，另外一个被圣灵充满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圣灵充满你充满我，你不可能活出主的生命来。当然林恩是说活出有圣灵的充满就活出死的能力，我要多加一样事情，有圣灵充满一定先要活出主的生命，再讲你可不可以活出主的能力来，就工作的能力侍奉能力。那我想这时候我需要花点功夫大家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OK， 底下这段经文啊，已经进到这个主题了，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这句话还是有点难，到底导播你是凭血气还是不凭血气？不这句话一说，这个事情呢很明显是在血气里面运作的 OK， 因为这些人挑起来，比如说从耶路撒冷那些假教师啊， 他就过来所谓 discredit 这个所谓保罗，把保罗信誉把他挪开，因为这些人就是他要就是等于说、你不要跟保罗、要跟我，你不要信靠保罗要信靠我，然后你不需要供应保罗所需，那我有好处，我你要供应我所需。当这人有他的自己的血气的需要的时候，他会做一些事情来满足，比如他的名誉啦、他的地位啦，当然还有所谓的支持啊等等。今天你我面对不仅在教会，或者不仅在外面世界，绝对也在教会里面，就是单单啊，感谢主，我求主，但黑夜要过去了，因为选举就要过去了。光明要临到了，要告诉各位，这几个月都是黑暗。不要说外面世界黑暗，你觉得教会圈子不黑暗吗？从老少都在问，为什么基督徒也会这样？斗啊斗啊斗啊！然后他有血气，他说我有血气。这个牧师有说血气，说另外有血气，另外牧师说这个有血气，这个长老说那个有血气。OK， 都在血气里面。问题是，如果别人有血气，是在别人心里在运作，你要不要在？你也是在运小血气里面运作吗？或是倒怪你为什么能够不在血气里面运作？而且为什么你可以在不血气运作当中，你觉得问题是可以解决？看你怎么去 define 血，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这段的经文，在没有一段的经文，我不说除了以弗所书，我不能够用这句话啊，这个，但是传经文讲征战这个的观念是讲得非常非常严谨。OK， 我们讲了半天，我们来读读这节经文，第四节啊，或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OK， 单单呢、你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这完全是军队的术语，征战这边讲到的所谓的兵器，讲到的计谋，这策略，军队策略，讲到这个所谓的攻破，讲到夺回，使他顺服，打赢，叫对方投降，这几节经文全都是军队的术语。所以要不要，会不会再问到保罗，你当过兵吗？这完全是军队术语。所以呢，如果你要明白怎么叫做属灵的征战，这段经文应该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asic。 但你很多要不要由行军祷告啦，怎么怎么怎么等等啊，还有做撒盐啊什么，很多这样做法。但是这段经文你需要明白，免得你落在血气的里面。如果仇敌用血气来跟你征战，你也用血气跟他征战，基本上你就落在仇敌的诡计的里面。这时候你的勇敢不再是勇敢，你的勇敢只是血气的一个彰显。如果靠血气勇敢到的程度，你发现血气胜不了的时候，你就进到一个叫做害怕，叫做胆怯的里面。你怎么 balance 这个？除了你有主的生命以外，这必须的，不然的话就这个仗都免得打。你还需要主的这个所谓的打这个属灵的仗是怎么打法，那个策略最后目的是干什么。因为我们要选却不能平衡，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各样的营垒。 OK， 再讲这句话，因为太简单的讲几句话，就讲整个的征战，他的策略啊等等，这个原因啊、利器啊，实在不太容易。所以你能够从文字当中，还有从当然包括保以弗所书啊，去明白一下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不过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那到底是什么兵器？这种需要从别的地方去了解征战是什么。那圣经用到征战是什么的？是哪一些是兵器？哪一些叫做靠主？什么叫能？因为这边不是能力，这边我们所用的能力哈，这边说乃是在面前有能力。什么在神面前有能力？这个是我们需要来，然后可以攻破各样的营垒。那马上出来一个问题，那仇敌营垒是什么？或是对方那个人的营垒是什么？后来发现，那他只不过是一个营垒的。占据这个营垒的还不是他的，后面是说这个人是什么？那个营垒是什么？是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神认识神的那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的心夺回，等等等，好叫归于基督。所以把这些 term 啊，这些字词把它做一个整理，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多一点的比较具体的听到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第一个，我们要把握祷告，到底这个征战，那个一个人跟你看法不一样，不能在某些事情上，甚至对错已经蛮明显，这是错的。如果是就算对方是错的，你是对的。如果这个看法有，说是看法有点一样，但是做法策略对方是错的，你是对，就算你站在对这个方面。所以你在要帮助这个征战里面，你需要胜过，你怎么去胜过？所以第一段你要明白对方的错在哪。 OK， 没问题，错他的跟真理不相同，那个我这个所谓的跟你的原则不相同。那问题是说，为什么这样的不同会成为他跟你起来反抗的一个这么大的力量？本来我们人就这样啊，你跟我看法不一样，那你做你的，我做我，我们要吵吗？ OK， 在同一个就同一个队里面，如果不做，我们还是照规矩来啊。我是老板，你说你就跟着来；我说爸爸，你说孩子，我们不听啊。原来在这错的后面是有个力量，保罗用个叫做军事的堡垒。这个堡垒所做成的是什么？做成就是人的知识。人的叫做可夸口的至高至大之事，请大家留意这几个字。那些至高之事，男主人认识各样的计谋，基本上是两个 term。 这个的营垒是什么呢？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叫做各样的计谋，还有那些至高之事。计谋这个字从一个角度 by itself 是中性的，但是从这段经文来讲，就是我要得到什么好处。我跟他不一样，我们在讨论，我跟弟兄，我们在同个团队，在这时候做一件，我跟他不一样，这时候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比较好。最先我们还很好，他觉得到最后我开始跟他越来越硬，我不退后，他也不退后。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了，然后在后面发现，在一个后面，如果我让步他，我会吃亏。如果我让步他，他会占便宜。计谋是什么？为什么在企业在做市场，你需要有个 plan， 你需要有一个什么的 proposal， 你需要最后，如果我是投资人，我赞成你，我投资进去，最后我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我投资进去，我得什么？我可以赚多少钱？没有一个人不做这种事情。我们常常劝孩子，你要乖乖读书啊，因为读书读好以后就。你没有不给他一个动机不行，但人犯罪了以后，他的动机永远没有对，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人跟你叮叮当当，你马上就想，这个欧牧师这样，平常某件事情他不会说，哎呀，欧牧师我尊重你，欧牧师你是我的牧师，为什么这个事情他会坚持到那里？后来突然发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有没有碰到，原来这个里面碰到一个叫痛脚还是什么东西的 ，OK， 他以前吃过这个亏，所以他觉得这次好像这种事情发，他就觉得吃亏。 还有个所谓的暗中那个什么按钮，按错钮的爆炸，就这个东西。你需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你需要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另外一个叫做至高之事，这个是带出另外一个东西，其实都相同发生，我只是咬文嚼字给你们了解一下。至高之事，这个人他怕别人说他不好，倒过来，他希望每样事情每人都说不可以讲一句不好的事情。如果人家这个人，哎呀，这个你有点差，你这个不行啊，弟兄啊，这个有点这个不行啊，哦，他觉得是，哎，他怎么会讲我不行？你讲多久，你就他发现这个人贪心，叫做计谋。这个另外一个，其实都一个人，都是一件事情。我怎么分？这个人他有自卑感，自卑感的当中就没有安全感了。他每样都要得一，他已经习惯了，他觉得得第一是他安全。很有意思，我很喜欢打篮球，虽然我个子不高，不过投球真很准。我在建中的时候，那个那时候卖红茶，有没有那个，对不对？大概5毛钱一杯啊。那个那时候还流行做一件事情，在学校，一个就是买那个香肠赌钱的，有没有丢那个傻子啊？就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打篮球，你投球那个就哎，我们两个来赌，所以投10个谁多了。那如果我赢的话，就说他就我喝那个红茶不用钱。如果输我就要赔他钱。赌到一个程度，那个红茶那个时候算我不要跟你了，因为我也不要把红茶给喝光。不过 anyway， 我很喜欢打篮球。坦白说，当你就投得准之后，真的投得准是手顺的时候，你闭眼睛投都会进去。不过很不喜欢比赛。我很不喜欢比赛，我觉得为什么要比赛？哦，比赛证明厉害呀、啊，那的，哎呀，所以跟我一队的玩的时候，我是用玩的心情打球，那人是要得赢的来打球，所以我们两个抽在，我在4个人也好，5个人也好，或3个人也好，斗牛啊，怎么讲，或者5个人的打下去，所以跟我在一起玩的时候，这个打球的时候，有时候是蛮难的，因为我打球是为了好玩，有人打球是非常低。有一次啊，后来在当时那以前，因为我在新中文，为什么一定要得第一？为什么一定要得第一？这个跟有一件事有关，因为跟我家的背景很有关系。所以我的母亲常用这句话：“阿亮，欧家一定要争口气，你一定要争口气，就是扫街也要做第一。”他真这样说，别的不用，就是口气要争回来。可能。我想求神的怜悯嘛，可能我是很笨的人，所以也不要什么低，反正包括我的个性。再这个，为什么人生要把自己放在这么一个困难的里面，每一样都要低，这日子很难过，你同意吗？只要那句话，人家还没有讲你不好，只是没有说你好厉害，你就觉得今天跟他讲话白讲，因为我还没听到他跟你讲那句话你好厉害。我发现重的问题，从小到大，我四周的朋友，包括教会都这样，就还是等到没有人说，哦，你的教会好厉害。所以两样东西，一个叫做安全感，没有的话才会自卑；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欲望，叫做贪心呢，叫做满足感。回过头来，这个我做个结束。有人问 Billy Graham， 我不就讲过几百次。他是一个布道家，老先生的，不是年轻这个。Dr. Graham， 你在世界各地，非洲、美洲、大学，到这个所谓的工厂，然后在这个大广场，你怎么知道他们需要是什么？他说不用知道他的背景了，我知道，只要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他没有满足，他总是在要要要，讲白一点，贪贪贪，他贪不到。他心中就睡不着觉。另外一个是没有安全感，我有这么多已经有保证了嘛。我常这样的说，跟一个老人家这样说，他跟我说，他以前在台湾是一个很这个老板底下就是他，这个公司不是他的，不就交给他，他有司机啊，那好多年前了，那不得了，他退休了， 他去了就买房子啊等等的。有一次他跟我说，那个老朋友从台湾来看人都退休，他说哎呀，我这个朋友他继续还做事啊还是什么，还在台湾用他的话工作了，这个哦生活好了，说买保险买多少，买这个健康保险，买这个什么人寿保险多少，哦他跟他讲多少，然后他吃喝玩乐。我看这个老先生呢很闷，他是一个基督徒，很好，就对我真的很好，我叫他伯伯的，他给我写很多字，他很会做事。我就跟他说，伯伯啊，我当然请他没有叫你觉得他买这么多健康保险他就不会生病吗？你觉得他买这么多人寿保险就不会死吗？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我那时候才不过四十来岁，我跟他讲人生的大道理不太通了，不，我真是讲的话，你觉得他买这么多的健康保险他就不会保证他不生病，他还是会生病啊，他越生病买健康保险买越多，他买这么多人寿保险保证他不死嘛？不过也好，你有钱还是买多一点好一点，因为你生病就不要麻烦别人，你可以说照顾自己，甚至买这个保险人寿保险多一点，走的时候还比较风光，因为孩子可以分多一点。不过只问一个问题，当你放下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吗？跟你的长寿有直接关系吗？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只是有个安全感，只是有个满足感。这是血气，这是血气。哦，求神真的要怜悯我，特别我是从个很困难家庭长大，我要的就是安全，我要的就是满足，我可以拼老命就要得到这两个东西。等到我有一点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不是我的人生。我有安全感的话，不说我自己，这个世界对我的期待，我的母亲对我期待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他就结婚了。哦，那个压力太大。啊，不仅这样，我发现世俗人对我都期待很高。我发现教会弟兄姊妹对我期待很高，越靠近期待对我期待越高。感谢主，有一天我都会放下。不过怎么过日子，就靠主，所以求神恩待我们。OK， 我们一起祷告。我求神祝福各位，有个从神来的满足。有个从神来的喜乐，有一个从神来的那个世界怎么改变，你永不动摇。我们开个从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我们想感谢和赞美，主啊，愿你一切带领我们，把我带心中，激到我主啊，主啊，带领我，哦，主啊，让我走在心当中，好叫我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这是你的恩典，让我不仅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常常活在心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确实是我们的满足，你确实是我们的喜乐。主，少壮的狮子会挨饿，但依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以下时间也继续照在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仅活在恩典的里面，让我们把恩典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好叫我们世人都能够从我们身上领受到什么叫做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柔和又谦卑的生命，是一个温柔又和平的生命。恩待我们，听到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